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Media experts speak with first known survivor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After escaping communist persecution in China in 2020, Cheng Peiming has become the first person confirmed to have been a victim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n the country.And live to tell the tale.
首位器官摘除幸存者表示，站出来揭露中共邪恶。2020年逃离中共迫害的陈佩明是迄今首位在中国遭到器官强制摘除的幸存者。他对媒体表示，站出来揭露中国共产党的邪恶。
Cheng, now 59, spoke about his ordeals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Washington, D.C. on August 9th, offering unprecedented testimony about a long-standing atrocity for which evidence has been mounting.
8月9日，59岁的陈佩明在华盛顿 D.C.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他被中共活体摘除部分器官的经历。
A series of medical tests and examinations by transplant doctors, as introduced at the press event, ascertained that Cheng had had part of his liver and lung surgically removed.
医学体检显示，陈佩明的肝脏左边和肺部左边被部分摘除。数位器官移植专家，包括权威人士发表声明，佐证了以上的检测结果。
He is an adherent of Falun Go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faith group that the ruling communist regime has spent 25 years trying to wipe out at home and silence abroad.
陈佩明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中共25年来一直残酷迫害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并将打压延伸到国外。
Starting in 1999,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aunched its anti-Falun Gong campaign, Cheng faced detention and torture multiple times, a rural residen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He was just one of millions of people who had taken up Falun Gong in the 1990s.
法轮功是20世纪90年代初传出的一种传统修炼功法，在中国很受民众欢迎。但在1999年7月被中共镇压，家住黑龙江省农村的陈佩明随后被多次拘禁和酷刑折磨。
Cheng's experience was far from unique. As the party escalated its campaign, many thousand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d been arrested, beaten, tortured, or worse.
陈佩明的这些痛苦经历并非特例，随着中共镇压升级，无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殴打、酷刑，很多人被迫害致死或失踪。
In 2002, while in custody, Cheng was suddenly transferred to prisons in Harbin and then Daqing, two cities in northeastern China's Heilongjiang province.
2002年，陈佩明被判八年监禁， 他突然被先后转到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和大庆的监狱。
It was there that I was tortured even more severely, Cheng told journalist Tansman Nazir, whose story on him was published August 10th in The Diplomat.
陈佩明告诉《外交家》杂志的记者纳日尔，他在大庆的监狱遭到更惨烈的酷刑折磨。纳日尔于8月10日在《外交家》发表了关于陈佩明经历的文章。
2 years later, following a session of particularly excruciating torture, Cheng was taken to a hospital where doctors performed open chest surgery on him, supposedly to remove metal items he'd swallowed in detention.
2004年11月16日，陈佩明在被一次酷刑折磨后被送到一家医院，医生以他吞下金属为借口对他进行胸腔手术。
That day, November 16, 2004, several officers held Cheng down for the operation, which neither he nor his family members consented to. A 14-inch scar from the incision runs across his flank.
那天，在没经过陈佩明本人或其家人同意的情况下，几个警察按住他做了手术。他的侧腹上有一道14英寸长的切口疤痕。
In March 2006, Cheng Peiming was told he would undergo a second surgery, again with the excuse of removing ingested objects, at the Longnan Hospital in Daqing.
2006年3月，陈佩明被送到大庆龙南医院做第二次手术，同样是以移除摄入物体为借口。
Fearing for his life, Cheng found an opportunity to escape the hospital via a fire exit.
陈佩明担心自己这次会遇害，趁着看守警察不注意，他从防火通道逃离了医院。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has been alleged to be taking place in China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bloody industry believed to have expanded vastly after the CCP began it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从90年代起，中共就被指控强制活摘器官。中共镇压法轮功后，器官移植迅速成为中共谋取暴利的血腥产业。
In recent years, human rights investigators have warned that members of the Uyghur and Tibetan minority groups of Western China are also becoming targets of organ harvesting. A growing number of Chinese citizen journalists allege that even ordinary citizens, particularly young students, are being abducted and killed for their organs.
近年来，人权调查人员警告说，中国西部的维吾尔族和藏族少数民族也成为强摘器官的目标。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记者指控，即使是普通公民，尤其是年轻学生，也遭到绑架和杀害，以获取其器官。
However, most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the authorities are engaged in the lucrative mass murder has reli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other circumstantial clues, owing to the death of nearly all victims and strict CCP censorship, hard evidence is difficult to obtain.
不过，揭示中共活摘器官牟利的大多数证据都依赖于统计分析和其他间接线索。由于受害者几乎全部死亡，加上中共严格的审查制度，确凿的证据很难获得。
David Matus, a Canadia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yer and co-fou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End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ETAC, told reportersTill now, there has not been anybody who was able to get up and say they have been killed for their organs. The bodies are often cremated after organ harvesting, so there's nothing physically to look at.
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终止中国移植滥用国际联盟联合创始人戴维·麦塔斯对记者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够站出来说自己因为器官活摘而被杀害， 器官摘取后，尸体通常会被火化，所以没有证据。
Mr. Chung can say he has been organ harvested, as there are parts of his liver and lung that are missing, and it's incontestable. It provides a visual element, a speaking victim, that we've never seen before with that type of abuse, Matus added.
麦塔斯说，程先生可以说他被摘取了器官，因为他的部分肝脏和肺被摘除，这是无可争议的。这提供了一个视觉元素，一个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器官移植滥用的幸存者。
After escaping the Daqing Hospital, Cheng Peiming spent 9 years on the run in China before smuggling himself to Thailand.
程佩明逃离大庆医院后，在中国辗转9年，于2015年逃离中国，抵达泰国。
With the help of Robert Destro, who served a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at the end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eng was able to arr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程佩明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于2020年到美国，在川普政府后期任助理国务卿的罗伯特·德斯特罗表示，他参与了营救程佩明的过程，我们把他从泰国带了出来，带到了美国。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8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密室410高速路洪水，五车被淹没，部分道路被封；加拿大知名送餐公司宣布裁员800人；加拿大排全球第四最受富豪欢迎宜居地；建设施工影响生意，近70%加拿大小企业叫苦。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多伦多近期连日暴雨，8月18日下午晚些时候，410高速公路与401高速公路交汇处5辆车深陷洪水中，车内乘客被困，经过紧急救援人员营救，这些乘客安全获救。密西沙加消防局在 X 上发帖说，该地区下大雨后，消防局水上救援队把这些乘客从车中救了出来，当天下午4点45分左右开始救援，消防人员也在现场协助救援，随后开始清理堵塞的集水池，以助洪水慢慢退去。此后安省交通厅接管了这项任务，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因洪水问题，410高速公路南向在 Courtney Park 路处的所有车道都关闭，407高速公路匝道也关闭了，封路持续一整夜，直到水被排干，道路被清理干净。据加通社报道，加拿大知名食品配送服务商及其母公司 Skip the Dishes 宣布裁员。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伯恩斯8月20日表示，将有100名在加拿大的员工离开。在加拿大工作的其母公司 JustEatTakeaway.com 约700名员工也将失去工作。伯恩斯在 LinkedIn 的一篇贴文中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表示，裁员是全面审查和重组的结果。他表示，裁员的决定并不容易，但为了确保企业有适当的资源和结构来推动成长，这是必要的。2023年6月，该公司在 LinkedIn 上表示，公司在加拿大拥有超过2000名员工，不包括送餐人员。Skip the Dishes 于2012年在温尼伯成立，并于2016年12月底被英国公司 Just Eat 以约2亿元收购。此后该公司在2020年与荷兰公司 Takeaway.com 合并，组建了 Just Eat Takeaway.com。 2021年他以73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的送餐公司 Grubhub， 并从2022年起一直试图出售该公司。当食品配送业务在疫情期间陷入困境时， Grubhub 的股价随之下跌。据 Daily Hive 报道，加拿大在2024年将净增约3200名富豪新移民，较去年增加一倍，使其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最受富豪欢迎的目的地。多年来，加拿大被认为是富豪移民的首选目的地之一，而且其吸引力越来越大。虽然与瑞士或美国等国家相比，加拿大缺乏税务优惠，但富有的外国人希望搬到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地方，而加拿大正是如此。加拿大尤其吸引来自亚洲和欧洲的人，他们主要是以多伦多和温哥华为目的地，卡尔加里则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城市之一。引进百万富翁的好处是，他们喜欢消费，这有助于推动经济活动，但同样的，他们挥霍现金的倾向也意味着无论他们走到哪里，生活成本往往都会上涨。从2022年起，一些欧洲国家调高了向有钱人征收的税项。今年，意大利对富裕外国新移民征收的统一税增加了一倍。明年，英国将终止允许个人逃避对外国收入征税的长期规定。今年吸引富豪排行榜榜首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和新加坡分别居第二及第三位。8月20日，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发布最新报告称，过去五年，近 70% 的加拿大小企业因建设项目而遭受了经济损失的。建设施工导致的最常见干扰包括交通拥堵、灰尘、垃圾和噪音，影响了 58% 的小企业主。另外，有一半的受访企业面临着停车位减少和物流挑战。平均而言，与建设相关的干扰长达508天。许多小企业主诉苦，员工、顾客难以进店或找到停车位，造成了销售损失和收入减少。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建设施工平均让加拿大小企业主损失了 22% 的收入，还花费了10,000元的额外收入，用于维修和清洁等。报告补充说，虽然小企业可以从已完成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获益，但在能够享受这种好处之前，许多企业就已经倒闭了。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建议各级政府制定全面的建设项目缓解计划，帮助小企业在日常业务受到干扰的情况下能够蓬勃发展。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8月16号，咱们今天呢只聊一个话题啊，因为今天发生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纽约时报呢今天发表长文攻击神韵和法轮功。这篇文章啊，纽约时报准备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根据我的了解，这个星期一的上午，就大概是4天以前，纽约时报呢出于职业要求的考虑，将一些他们认为需要核实的信息呢发给了神韵。当时这边的陈英女士和布劳迪先生啊，就是 Levi Brody， 他们呢就指出了《纽约时报》准备的这个报道中有若干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以及呢他们怀有明显的偏见。我们知道《纽约时报》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已经要最后这个发表之前让你发表一些评论的话呢，那一定会一意孤行，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到底。事实上呢，在神韵这边给了回馈之后，他们只修改了极少的措辞，引用了我们的一些回应，然后呢就在今天发表了。而且今天发表的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三篇文章。如果说呢有一篇议论文哈，这个它需要论点、论据和论证的话，我必须要说《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攻击神韵的文章只能得0分，因为它的论点充满了先入为主的偏见，然后呢它的论据充斥着谎言，它的论证过程、它的逻辑链条极为脆弱，然后呢文章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所以一个议论文的基本要素全部缺失。我一会儿呢会举例来说明这个事情。除了攻击神韵之外，纽约时报今天还专门发表了一篇谈法轮功的文章，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再说。首先呢，我必须要说明的是，纽约时报对于神韵和法轮功的攻击，从手法上和从攻击的角度上跟中共是如出一辙。大家知道，在1999年的时候，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当时给法轮功造了很多的谣言。大概呢，这个谣言我觉得好分为四类。第一类的话就是说我的师父敛财，这次纽约时报呢就说神韵赚了很多的钱。第二呢，就是这个中共说我师父在宣传世界末日。事实上，我的师父从来都没有宣传过什么世界末日。中共当时 特别把我师父说的一句话，叫做世界末日是不存在的，这个不字给你剪掉。那纽约时报的话呢，在重复同样的说法。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共说法轮功让人生病不吃药，死了1400个人。纽约时报呢，就说神韵演员受了伤拒绝就医，这个也是谎言，一会儿上证据。第四点呢，是对我师父的个人攻击。当时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的时候，采访了一些当年我师父刚刚传法的时候跟着师父，后来呢又背叛了师父的人，就这些背叛师门的人，中共是专门采访他们。这一次纽约时报呢，是采访了所谓的神韵的退役演员。看到了吧，他们不采访神韵的现役演员，不想听他们讲述关于神韵的光明的故事。因为一个人在离职的话，他有可能会出于比如说这个艺术上没有达到标准啊，有的可能是违反了纪律，有的话自己可能会有什么想法离开的哈。那么每一个人在离开的时候，就像一个公司的员工辞职一样，他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令人愉快的故事啊。有一些人的话，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相信如果纽约时报去采访谷歌啊，采访这个推特啊，就是采访这个就是马斯克的这个公司啊，或者比如说哪怕是采访脸书的话，他们能够找到1000个对原来的雇主不满的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的话，你永远都可以把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大的公司，达到一定就是有离职人数的公司，描述成为一团黑暗啊，就把他们妖魔化。那么这个纽约时报的话，就专门找这些离开神韵和飞天的人，他们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报道中说，他们采访了20几个人。即使在采访了20几个而且是离职的人，他们也只挑出了7-8个人心怀不满，而且只能引用他们的只言片语。甚至他们还讲说，这些人他们认为这个神韵给他们的这个就是塑造了很好的职业道德啊，就是对这些人对神韵的话，对这个法轮功的话，还是有一些正面的这个说法。这个纽约时报为了假装中立的话，是不得不引用他们一些正面的说法啊。但是呢，我们要看到他在采访的时候，这个 sample 哈，在这个采样的时候的话，就是身怀偏见，他们对于曾经在神韵待过的超过1000名的演员的正面的信息视而不见。在神韵作品上，这个神韵 creation 这个网站，在神韵的官方网站上有大量的我们演员展示自己的生活啊，展示自己艺术的这些所有的信息，他们全都视而不见。纽约时报呢，这个我要首先要说哈，这个我们下面就要说一下它具体的这个内容。首先我要说，纽约时报花了1年多的时间采访，却根本就没有做最基本的功课和事实核查 ，fact check 根本就没有做 ，due diligence 根本就没有做。在他们发给神韵的邮件中啊，声称神韵每年的演出至少有5个月的时间。OK， 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哈，神韵每年的演出至少有5个月的时间。但是你只要打开神韵的网站，所有的演出日程全都是公开的，因为你要卖票嘛，对吧？你不可能把演出的地点和演出的时间藏起来，所以你只要稍微做一点点的功课，哪怕只花5分钟点开神韵网站看一看每年的这个日程的话，你也会知道神韵演出是从每年的圣诞节开始，到5月12号之前全部结束，总共是4.5个月的时间，而且中间还会有一些时间呢，这个演员会回到总部休息，所以整个演出的时间大概是在4个月到4.5个月之间，绝不会是至少5个月。就是如果你连这么一个基本的事实都会搞错的话，那我们就觉得你纽约时报的记者完全不具备一个专业记者的敬业精神，而且完全不在意你们报道的时候引用的所谓的事实其实是虚假的啊，就是你们引用的论据是虚假的。在神韵这方指出这个基本的事实错误之后，他们当时是礼拜一上午的时候发过来邮件嘛，说在星期三中午之前要给一个回复。那么在星期三中午给出回复之后呢，指出这些基本错误之后呢，他们在实际报道的时候不得不修改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错误。那么他们在报道中呢，还有一个地方哈，声称神韵演员就是飞天的学生啊，其实是飞天的学生啊，不是神韵的演员，在就是飞天的学生在受伤之后呢拒绝就医，然后呢说在非常严重受伤的情况下确实有就医的，但是就医的人只是极少数啊，他们的原文是 in rarity 啊，就是说只有很少很少 ，rare 嘛，就大家知道就是极少数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有的人这个受伤之后都不去就医啊，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人去就医，而且是非常严重受伤的情况。然后呢，神韵这边呢给他们回复说，实际情况不是如此。小的伤痛的话，舞蹈老师可以处理的，自然就处理，比如说需要贴个创可贴之类的。像《纽约时报》所谓的那种严重的这个受伤的话，就我所知，就我本人所知，那是100%的送医的。不仅在总部训练的时候受伤会送医，在外巡回演出的时候也会送医啊。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在法国，我知道的哈，就是这个有一个演员受伤了之后到法国去，这个法国的这个医生到医院给他检查啊，说你需要做手术， 后来的话呢，第二天又检查了一遍，说哦，不需要做手术了，这个养一养就可以了啊。那个演员的话就离开了我们的演出团啊，然后到这个台湾去养伤。所以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演员的话，他的这个 well being 啊，他的这个健康状况是非常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演员如果身体状态不好的话，他是把演出质量就演出就毁了。我们怎么可能是不让这个演出有那么一个达到最佳的舞台效果哈，让演员非得要带伤去演出呢？有的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小的伤痛啊，比如说这个胳膊怎么滑了或者挤了一下之类的，就是说但是觉得还能够演出，但是那种坚持那是自己个人的选择。而且呢，就大家知道，在这个你看那个 NBA 比赛啊，篮球比赛的话，有很多的这个演员的这个职业篮球运动员的话，他们也是带伤的，那是一种职业道德，他们觉得没问题啊，我可以坚持，我可以把这个东西这个演好，把它坚持下来，我不能够让我的观众失望，这是一种职业道德。但是严重的情况下的话，那绝对不会让他上场的，那因为他连整个演出的质量的话都会拉下来嘛。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的话，我们是有 data 的，我们背后是有医疗记录为证的。那么《纽约时报》的话呢，就可笑的要求神韵提供所有的医疗记录作为证据。大家知道啊，私人的医疗记录在美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叫 HIPAA 啊，就要受到 HIPAA 的保护。没有本人签字同意的话，你怎么可能把医疗记录发给《纽约时报》呢？对吧？你是谁呀？而且医院也不会给神韵那些这个每一个来看病的人他们私人的这个医疗记录，这个 medical record 那是不能往外给的。所以呢，就是说《纽约时报》说，你们想说你们确实是大家都去这个重伤就医的话，给我们看看证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些美国法律禁止提交的私人记录提交给《纽约时报》，我们想举证无从做起。而且大家知道，在美国这非常简单，谁指控谁举证。《纽约时报》在指控神韵不送医，所以你《纽约时报》才有举证的义务。神韵作为被指控的一方，他是 presumably innocent， 就是在未经这个定罪之前的话，他就是无辜的，没有举证的义务。然后呢，《纽约时报》在我们指出这样的问题之后哈，就是你们这个 in rarity 根本就不对啊，根本就不是事实，他们只是删掉了 in rarity， 那就是这个极少送医这个极少这两个字，但仍然保留了生病不送医的指控。大家知道啊，这个舞蹈演员受伤啊，那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现象。虽然现在的医疗比较发达，而且有各种保护的措施，但是受伤是在所难免的。2022年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哈，美国国家医药图书馆啊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它呢发表了一篇对于舞蹈教育的全面的统计数据啊，这个是关于专门就是 dance education 啊，就是舞蹈教育，这个里边呢对这个受伤的比例啊 injury rates 进行了调查，这是完整的统计数据，其中呢研究表明，专业的舞者受伤率通常在每1000小时的舞蹈练习中就有 0.8 次到 4.7 次不等。换句话说，你的期望值就是你每训练1000小时的话就可能有2次受伤。他说这些受伤大多是因为过度使用引起的慢性损伤。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古典舞啊，它这个要求很高的，它那个翻腾的话，那空中的话，那是比一个人大概得有这个2米多高，就是这个一个翻呢，就是空中这个空翻呢，整个人翻起来，像那落地的时候的话，砸在地上的话，它这个对于他的膝盖啊，对于他的软组织，那肯定是有很大的这种冲击的。长期这么下去的话，它会引起这种慢性的损伤。这些受伤的话，大多是就比如说下肢、脚踝啊、膝盖啊或者臀部之类的等等。这是美国的数据哈，就是1000小时大概有 0.8 到 4.7 次不等的受伤。其实呢，这个数据可以跟澳洲的这个数据是互相印证的。澳洲数据的话，他们统计出来的话，受伤率哈，大概是每1000小时是有 0.8 次到 9.3 次。跟美国差不多，比美国稍微高一点。澳大利亚这个舞蹈这个学生啊，或者是演员受伤的情况呢，几乎所有受访的舞者啊，就是他都报告过说他自己这个受过类似的伤。这个他们这个报告哈，就是97%的舞者在职业生涯中他会经历过一次或多次的重大受伤，97%啊，非常高。然后呢，他这个澳大利亚当时统计，这 Australia Dance Organization 啊，他的统计的话呢是说，这个在一年之内啊，过去12个月之内有 73% 的舞者报告了至少一次与舞蹈相关的受伤。而且大家知道啊，这个舞蹈不光是要受伤的，这个就是练舞蹈有可能会受伤啊，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再一个呢，大家知道搞艺术的人呢、啊、通常都追求完美，为了在聚光灯下绽放那一刹那的辉煌， 在台下不仅费尽苦心的练习，就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而且很大比例的人啊，搞艺术人他们都会有些心理问题。美国政府网站有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这个 mental health 啊 in dancers， 就是在舞蹈演员中的他们的这种精神疾病的问题啊，或者说精神健康的问题。它里面统计数据讲什么呢？说